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隶属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一艘护卫舰星期一9月27号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方指责它居心不良。随着航母打击群一起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皇家海军李士满号护卫舰星期一发出推文，说在东中国海地区经历与伙伴和盟友一个繁忙的合作期间之后，我们正通过台湾海峡前往越南访问，并访问越南海军。美国军舰频繁通过台湾海峡，但是美国的盟国好少派出军舰穿越这个敏感的海域。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一刊登东部战区发言人的话，讲英国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警戒。声明称英国行为居心不良，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9月上旬停靠日本访问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高级官员对日本传媒表示，台湾海峡很明显是一个国际航运通道，亦都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部分。德国选民星期日9月26号参加联邦议会选举，结果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以微弱优势击败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属中间偏右的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和巴哥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所组成的联盟党。选举当局星期一9月27号清晨公布点票结果，显示社民党获近 26% 的选票，联盟党获得到大约 24% 的选票。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拿到多数票，各个政党谈判组阁将不可避免。这次大选意味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总理时代的终结。德国多年来都是两党组成政府，这次选举之后亦都可能出现三党组阁。在德国的议会政治体系中，所有政党都可以参与组阁的探索性谈判，没有时间限制，亦都没有限制政党分别举行组阁谈判，但传统上是由最大党邀请其他细党谈判。美中加三角因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而起的纷争，在美国和孟晚舟达成延迟起诉协议之后暂时得到解决，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较量仲将会继续。在孟晚舟获释的几日之前，美国分析人士说该计划反映拜登政府将会同中国竞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外交政策21号援引美国现任和前任知情官员的话，讲国务院可能计划增加20到30名中国事务官员，他们将会在华盛顿或被派驻到美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监察中国在一些特定国家的活动。报道说设置这些关注和监察中国海外活动的中国观察官员开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些官员分属国务院的各地区事务局。国务院新的计划试图建立一个被华盛顿政策圈一些人称为中国小组的中国团队。除了扩充中国观察官员之外，一位官员对外交政策表示，国务院仲考虑增加人手追踪中国购买新兴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孟晚舟平安回国证明了中国的强大。中国外长同一日就孟晚舟案件发表评论，又说中国历来都反对一切强权。在美国司法部与他达成延缓起诉的协议之后，华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在被禁止离境近三年之后，上个礼拜离开了加拿大返回中国。中国国家传媒新华社刊登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9月27号对此发表讲话，话咁样再次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强大中国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同样是星期一，王毅与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通话时对孟晚舟案发表评论，称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强权，那些出于政治目的 編造各種藉口，在世界上任意拘禁他國公民的做法是徹頭徹尾的脅迫霸凌。根據美國司法部上個禮拜的聲明，通過簽署延緩起訴協議，孟晚舟承認對他在華為實施一項欺詐國際金融機構的計劃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負責。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按照美國的引渡要求後扣留了在溫哥華轉機的孟晚舟，但一直未有將他引渡到美國，而是讓他充分運用加拿大賦予的各種法律手段為自己申辯。加拿大外交部長馬克加洛星期日表示，在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加拿大擘大了眼睛。兩日前，一名華為高層管理人員在溫哥華被軟禁近3年之後獲釋。華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上個禮拜五與美國檢察官達成協議，結束銀行欺詐案之後飛回去中國，導致了他在加拿大法庭上的引渡戰被取消。孟晚舟飛回中國之後沒多久，被中國當局拘留的兩名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佛亦都被北京釋放。加洛對加拿大的 CBC 新聞說，政府現在對中國採取四重方針，共存、競爭、合作和挑戰。他說加拿大將會在貿易等問題與中國展開競爭，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同時挑戰中國對維吾爾族、西藏人和香港的待遇，就好像過去渥太華所做的這樣。加洛說，我所要說的是我們的眼睛是擘得很大的，我們已經講了一段時間，只要兩名麥克爾被拘留，就沒有與中國建立關係的道路。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經歷了激烈的選舉之後，在上個禮拜贏得了第三個任期。他在2015年成為總理之後，在他父親1970年成功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基礎上，誓言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即使在孟晚舟被捕之前，加拿大對中國人權立場的一再質疑，亦都令到北京感到怒火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先來講到香港民主黨會員大會未定是不是參選立法會，有黨員批評黨內參選門檻太高。距離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剩下不足3個月的時間，新選制會否令參選人變成清一色民主派最大政黨民主黨，是否參選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甚至有建制派人士認為，如果民主黨不參選可能違反國安法。民主黨星期日召開會員大會討論12月份立法會選舉事宜，不過大會並未有就是否派人參選進行表決。主席羅建熙會後見記者表示，會上未有黨員表達參選的意願，最終授權由中委會制定因選機制，黨員有意參選可以主動報名。有資深黨員批評黨內參選門檻太高，質疑是否有意阻撓黨員參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过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确保由爱国者治港，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必须得到选委会五大界别两名选委提名，并且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参选门槛大幅提高。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不够3个月。新选制会不会令到参选人变成清一色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是不是参选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选委会第五界别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自动当选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敏端，最近一个月多次在报章撰文谈及民主党参选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问题。 卢文端认为，如果民主党强行阻止党员参选，等同挑战和破坏新选举制度，有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他形容是死路一条。卢文端又表示，民主党不应该被党内几名激进大佬绑架，应该尽快适应新的选举制度。如果有符合选委要求的民主派参选立法会，他乐意提名。民主党星期日即是9月26号召开会员大会，讨论12月立法会选举事宜。卢文端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23号民主党召开会员大会之前，接受报章访问表示，新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基本法的一部分，如果民主党会员大会否决参选立法会，是对抗新选举制度，有可能被外界定性为对抗基本法政制发展安排的政党。而民主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选亦都好难行得通。他认为有意参选的民主党成员如果想入閘，除了退党别无选择。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表示，如果政党不参选就要质疑他的存在价值。他又认为政党不再进入政治体制有点奇怪。在各界高度关注之下，民主党会员大会星期日傍晚结束，党主席罗建熙在总部召开记者会，交代会员大会的结论。罗建熙表示，会上没有党员表达参选意愿，不少党员认为，既然没有人要表态，不必在会员大会做一个政治决定，因此大会并没有就是不是派人参选进行表决，最终授权由中委会制定因选机制，党员有意参选可以主动报名。
都跟大家讲一声，我相信大家可能係都有個期望，就係、是、啊，我哋今日會有一啲具體啲嘅決定。但係好抱歉咧，今日個會議裏面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令到個黨行嘅時候咧係行得順利啲，係亦都係可以跟足我哋嘅程序去做。咁所以咧，我哋嘅決定咧係就係會將佢交俾中委會，然之後去睇下究竟係咪真係有黨友佢哋係有意去參選。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聽到好多嘅傳言。我哋聽到好多嘅報道，有好多嘅人就話某些人係好想參選，但係佢哋個別嘅人咧，至今咧都係冇人表達過佢哋自己嘅參選意欲。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即係有一啲咁樣嘅黨友存在嘅時間咧，咁我哋希望即係都盡快制定咗個機制，咁啊等佢哋可以真係清楚地向黨友啦，亦都係向公眾咧係去表達佢哋嘅參選意欲。
罗建熙表示，民主党中委会将会制定程序，容许有意报名参选的党员报备。如果最终有党员有意参选，会再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让党员向有意参选的人作出质询，再在会员大会上决定是不是让该名接受质询的党员参选。罗建熙表示，团结是今次会员大会的重要基础，而大会亦都认为今次如果派党员参选的话，应该要订立一个较高的门槛。
亦都有会众在个会员大会里面有提过咧，其实他哋认为咧，喺个甄选机制里面，喺嗰个嘅如果他要参选的话咧，都是应该有一个高啲嘅门槛，因为今次讲的是一个全个党的团结，所以如果他要参选的话咧，佢系理论上他要得到的黨友佢要去申請嘅話咧，係應該比以往咧係嚴謹嘅。咁呢個意見亦都喺個會員大會裏邊係好清晰地去反映咗出嚟。有不少嘅黨友都係去 echo 去和應呢一個嘅想法。咁我諗我哋喺中委會再去討論嘅時間，我哋就會去仔細啲去睇一睇究竟我哋點樣去回應會員大會嗰個嘅要求啦。
罗建熙表示，如果最终没有党员向中委会报名参选，意味特别会员大会不会再举行，亦即是届时没有人会代表民主党参与12月的立法会选举。记者问及没有任何出席的党员在星期日的民主党会员大会表明有意参选，为什么今届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成员的参选意欲这么低，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党成员参选意欲低是有很多原因，他认为客观上该党可以参选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客觀上面咧，就係我哋可以參選嘅人咧，其實已經越嚟越少。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大家都見到嘅現況嚟嘅。例如我哋以往我哋去做一啲換屆選舉嘅討論嘅時間咧，我哋係會有現任立法會議員。我哋而家係已經冇現任立法會議員，而嗰啲本來做咗立法會議員嘅人咧，有幾個喺收押所啦，有人喺赤柱啦，判咗啦。亦都係有被捕啦，亦都係有一啲被檢控，但係保釋。
罗建熙表示，区议员亦都系过往民主党参选立法会嘅主要人选来源。不过今届民主党嘅区议员喺宣誓风波之中，由今年四月嘅八十几人，至今只系剩低二十几人，甚至可能喺宣誓之后会有更多民主党区议员被 DQ， 即系取消资格。因此，有意参选立法会嘅民主党成员今届大幅减少。至於今屆立法會選舉，如果變成清一色嘅話，民主派係唔係有責任？羅建熙表示，有權力嘅人永遠都要負最大嘅責任。佢認為，如果佢喺黨內有啲事情唔能夠滿足到黨員嘅需求，或者黨員對佢有啲失望，佢覺得自己要負最大嘅責任，因為佢係民主黨主席。同樣道理，羅建熙認為，當香港社會近年發生咁多問題，香港政府亦都應該要負責任。
我會咁樣形容嘅就係，當我哋個社會有咁多嘅事情發生嘅時間，我都相信咧，香港政府咧係應該係負翻佢應該要負嘅責任。但係好可惜，即係林鄭月娥本人，我都之前講過好多次，即係佢而家。搞咗香港一個咁大嘅大流法，然之後都仍然在任，冇去按住個問責制去承擔責任，呢件事本身我都覺得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嚟。但係無論如何啦，即係其他人係點樣講或者點樣做嘢，我控制唔到，但係我可以控制到嘅範圍就係我哋喺我可以控制到嘅事情裏面，我一定係最後要負最大嘅責任。所以喺黨裏面嘅事務，不論點都好。我都係會負最後嘅責任，最大嘅責任。但係其他嘅情況或者究竟清一色與否，嗰個責任係咪都係我負埋咧？咁佢有佢講啦，我就覺得行政會議成員係都應該有一定嘅責任。
支持參選嘅民主黨資深黨員、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星期一即係九月二十七號接受香港電台節目訪問嘅時候，批評黨內參選門檻太高，質疑係唔係有意阻撓黨員參選。佢又表示，目前佢立法會選舉唔夠三個月，認為黨內嘅報名時間太緊迫。
最後有會員大會把關噶嘛？即係我點解要在前面製造咁多門檻呢？咁如果即係好似有啲話要五個支部有幾多個？呢個咪等於而家嗰個我哋好批評嘅選舉制度，又要五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兩個人提名，又要資格審查委員會。而家我哋抨擊緊呢個制度，我真係唔知點解有啲黨員會提出，我哋要五個支部，又要幾多每個支部幾多人要提名？咁又要製造以前就冇咁嘅門檻。而家因為時間緊迫，咁反而要多啲高啲嘅門檻，我就真係唔係太明啦。
李華明表示，目前民主黨內較高知名度嘅人都有機會被取消區議員資格，未來失去參選機會。冇被 DQ 嘅區議員知名度一定唔會高。如果要求佢哋獲得民主黨五個地區支部一定數量嘅成員提名，佢認為難度相當高。新当选法律界选委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一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对民主党未能决定是不是参选感到失望。他认为有关效果等同叫党员不要参选。
我是明白到民主党内部有很强烈的不同的睇法，所以昨天那个决定我是理解但是感到失望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个效果呢是等於叫黨員不要參選。你想想，如果一個想參選的黨員，首先就要過執委的第一關，然後呢就要去即是備受全部黨員的大會的公審，然後就有機會呢是出線。我相信在一個 黨嘅內部本身已經有強烈唔同意見嘅情況之下咧，有黨員會考慮就係值唔值得冒呢個險，即係備受公審呢個危險去試圖參選咧。咁我相信如果有嘅話，都唔會係好多人。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中国最高领导人连续第二年在联合国大会做出减少碳排放的表述，赢得到国际社会一致欢呼。但是专家指出，中国落实环境承诺仲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表示，中国将不再支持污染严重的海外燃煤电厂，并且将会支持能源的绿色转型。此举旨在增强北京在气候问题上面的信誉。他在预先录制的联合国大会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将会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的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作为全球煤电厂的最大公共资助者，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表态可能为国际煤炭融资项目敲响丧钟，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仍然是相当依赖煤炭，这个将会导致北京在实现既定的目标道路上便是步履维艰。波士顿大学七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13年至2018年的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占到全球国家公共部门跨境融资支持的煤炭电厂总融资的 50%， 截至2020年总投入超过500亿元。受到一带一路项目的推动，这些新建的煤电项目聚集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是中国最大的煤电项目合作伙伴，有21个项目以及是大约是93亿美元的投资。越南和巴基斯坦的项目数量紧随其后。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丽对于一些能源供应紧缺的国家而言，和中国合作是获取资源的优先途径，因为北京有充足的资金亦是丰富的经验。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他将会受援各伙伴合作，努力满足他们基础设施的需求，在很多的情况底下要求的是燃煤电厂，中国在这个的领域当中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美国智库全球能源监察的煤炭项目主管谢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投资海外的煤电厂亦都是中国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渠道。他说，中国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煤厂，这些工厂大部分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是建成，由于这种的快速建设，中国发展出一个专门建造煤厂的行业，速度快，价格比其他的国家便宜。面对着国内日益饱和的市场，该个行业开始在国外寻找新的市场。南韩和日本一直是除中国外海外煤电厂的两个最大资助者，但是由于面临加剧的公众监督，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年的四月以及五月宣布停止公共投资支持这一类的项目。有鉴于此，中国已经被视为是最后的贷款人，主导了煤炭融资。不过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加强以及是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中国的海外煤炭项目不单止是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还受到来自援助各公民社会团体越来越大的压力。全球范围内的煤炭使用正在处于十字路口。据纽约时报的统计，煤炭项目支出在2019年降至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过去的20年当中，相比新投产的燃煤电厂数量，有更多的燃煤电厂因为融资或者盈利困难等等的原因而关闭。谢瑞尔表示，天然气、风能以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已经是大大降低，煤电项目的价格优势被削弱，还可能面临着因为环境污染被额外收税的可能。谢瑞尔表示，煤炭在经济上的竞争是越来越难，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地方建设新的太阳能光伏或者是风能发电能力比保持现有的燃煤机组运行更加便宜，预计这个趋势将在10年内覆盖 100% 的市场。而此外， 對煤廠徵收碳税以及係施加其他嘅氣候有關嘅限制嘅壓力只會越嚟越大。華盛頓智庫威爾遜中心中國環境論壇主任吳南對美國之音話：放棄投資海外煤電廠有助於中國嘅國際聲譽，北京仍然有機會向以前嘅市場出口綠色科技。吳南表示，全球清潔能源嘅市場係數萬億美元，美國、中國以及歐洲有足夠嘅空間出去投資，所以唔一定係有輸家，中國仍然係可以賺錢。可再生能源嘅研發以及係出口已經成為咗國與國之間嘅新嘅競技場。近年嚟，中國嘅綠色科技技術有咗顯著嘅增長，中國係世界上最大嘅電動汽車市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在7月时候表示，该国计划今年多达65千兆瓦的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吴南表示，中国将政策资源向可再生能源倾斜，有助于在和美国的绿色科技竞争当中赢得优势，为未来经济输入更可持续的利益。他说，这个就好像著名的太空竞赛，不过是美国以及是一个新的国家，是中国，而这个战场就是气候竞赛。虽然中国领导人承诺减少煤炭使用来保护环境，但是现实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依赖严重的煤炭产业，并且是新冠大流行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是需要稳定增长来支撑。习近平在演讲当中未有说明将会如何处理已经是筹划、批准又或者是正在建设的近50个项目，更加未有提到了中国在国内继续建设煤电厂的计划。环境专家指出，中国摆脱煤炭是非常之困难，政府将面临着来自国内反对限制他们市场的煤炭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夏竹丽表示，中央政府不能够完全控制各种中资实体选择在海外做些什么，特别是当他们受到利益而不是地缘政治声誉考虑的驱动的时候。中国国内的对煤炭发电的依赖亦都相当严重。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数据，在中国国内，中国从煤炭当中生产了大约是1200千兆瓦的能源，而在国外帮助建立的煤电厂的产量不到100千兆瓦。在中国，煤炭仍然是比可再生能源有价格的优势，煤电占该国发电量近 70%。 国家能源局的目标是在2021年将煤炭在能源结构当中的份额减少到 56% 以下。不过能源需求的增加和经济压力使到煤炭消费是继续上升。根据芬兰能源以及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估计，在去年中国新建的煤电容量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多，相当于每周超过一个大型煤电厂。该中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一个季度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 9%。 夏竹丽说，在中国国内，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增加了维持就业以及利润的压力，远离煤炭的转型代价高。鉴于中国国内煤炭供应充足，这些成本是中国目前难以承受。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是排放峰值，并且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分析公司在4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要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在未来10年关闭近600家燃煤电厂。专家又表示，这个要求中国更快地进行经济转型，改变严重依赖重工业的经济模式，这个会打击以钢铁以及水泥等碳密集型产业而闻名的国有部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气候谈判专家班达瑞尔对美国之音说，迪拜是中国北方的社区，很多人直接或者是间接依赖煤炭的经济，在中国经济从煤炭转向清洁能源的过程当中，如何创造替代性的生计将会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宣布共同富裕理念的一個月之後，中國國家發改委披露將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領，推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中國官方傳媒和海外親中的傳媒都表示，中國將會進入一個以實現共同富裕為中心的新時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内外众多舆论都对共同富裕报以怀疑的目光，很多观察人士从最近国家加强监管民营经济、私企大佬七零八落的现实当中，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没落、监管经济的兴起以及向计划经济回归的试水。中共将如何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呢？中國將通過經濟稅收機制，抑或是非經濟強制手段走向共同富裕呢？民營經濟在回歸社會主義本質的過程之中，仲有幾大的發展空間呢？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從歷史角度嚟睇，中共唔會實現共同富裕。他說中共有普遍貧窮的歷史，有貧富不均的歷史，唯獨冇共同富裕的歷史。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目标，啊，可以说历代的执政者、各国的执政者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能够有法宝解决它的很少，我甚至都认为没有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宝。
杨建利说，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目标，可以说历代的执政者、各国执政者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能够有法宝解决它的很少，甚至都没有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宝，更不要说是中共了。中共有一个特别的历史，中共有全面剥夺私有财产、制造全国贫穷的历史，亦都有化工为私、权钱交易，将中国制造成全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的历史，唯独没有共同富裕的历史。所以他说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信的。怎样能够令人信呢？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制度的安排，抑或因为习近平的执政安全、执政的合法性而一拍下脑袋，有一个新的嘢搞政治运动式的共同富裕呢？如果没有制度性安排的话，咁可能只是会是虎头蛇尾，一个烂尾工程。制度性安排呢次提到了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第一次分配大家都知道是纯粹的市场规则，市场规则是效益规则，边个做得好、边个做得多、边个聪明、边个就得得多、边个努力就得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角色就介入了去，就是第二次分配，就说我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去照顾这些穷人，有些公共设施要创造。第三次分配不是一种分配，是靠一种自愿良心地对社会这样回归回馈，它不是一种分配的方式，政府将它当作是一种分配，这样就有问题了，就是强迫性的了。你分配只能够在政府比较有力的手里面去完成，就成为强力政府的功能了，这个可能有很大问题的，非常粗暴。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引用某个私营企业家的话说，发展民营资本是中共无奈的选择，摧毁私企是习近平崇高的使命。他又认为中共不会实现共同富裕，只会一举摧毁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达成的共同富裕的基石。
本来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呢已从这个当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当然是有了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了。
刘梦红说，目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已经从当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虽然是有了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是要想一下这个物质基础是怎样得来的呢？两条的，最内将原来的公有制搞成多种经济成分，将原来的计划经济搞成市场经济，所以到现在来讲，私营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之中占用了50%的税收、60%的国民生产总值、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存在、90%的新增企业等的规模，变成了5、6、7、8、9这个格局。但你现在来看一下，就反其道而行了。譬如捉了河北的 大五集團將佢嘅免費醫療嘅醫院亦都沒收咗，免費教育嘅學校亦都沒收咗。專大五農民企業家被判咗18年嘅徒刑，湖北嘅商大集團有1.5亿嘅資金亦都沒收咗。近年嚟打擊嘅民營企業家，本身喺2018年嘅時候，民營企業家受到三波嘅衝擊。第一波是消滅私有制，第二波是市營經濟退場論，第三波是私營經濟共管共享論。結果呢，2018年中國的億萬富豪移到外國去的人數比2017年多了 50%。 到了那一年的11月，習近平看到不對勁，就召開了私營企業家座談會，就說你們是我們的自己人，被私營企業家吃了一個定心丸。結果傳達到下面的時候，有企業家聽到傳達就站起來對黨委書記說，我明白了，利用我們是你們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崇高的理想，這些是一語道破了。楊建利指出，習近平加強監管民營經濟其實是各種選擇強行之下決定的，強行標準就是要保證中共的執政安全。
特別是六四以後啊，文革以后中共的执政安全的议题第一次的提到桌面上来，非常危机。那时候包括共产党的高官到这个全体的共产党都不知道这个红旗还能打多久。
杨建利说，特别是六四之后文革之后，中共的执政安全议题第一次提到台上面来非常危急。那个时候包括共产党的高官到全体共产党都不知道红旗还能够打几耐。邓小平当时其实是救了党，他說只有經濟發展才能夠救黨，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無論是做什麼的，只要將經濟吹上去，就創造了共產黨的績效合法性。在共產黨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創造了績效合法性，也就是高速發展經濟發展。而這個過程之中，實際上是有權錢交易腐敗成為整個經濟運作的潤滑劑，使到整個社會的效率提高。當習近平接權的時候，啲人話改革開放嘅紅利冇咗啦，因為人口嘅紅利冇咗啦，實際上腐敗嘅紅利亦都快要用曬。嗰時候造成咗嚴重嘅貧富懸殊，當時嘅胡温時期一年有100多万宗嘅群體性嘅事件，社會已經到咗要並發嘅邊緣，就係話腐敗紅利喺共產黨手裏邊唔好用啦。面對咁嚴峻嘅問題，習近平有三個選擇，第一個就係繼續胡温嘅路線。最後就是人民造反，第二就是民主轉型，對政府進行限制。習近平說將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裏面。第三個選擇就是恢復一定程度的政治干預，前兩種直接涉及到共產黨的執政的安全問題，所以他不能夠做，只有返回到政府干預，這些是他目前比較自然的選擇。劉武雄表示，中共共同富裕的規劃是豐滿的，但是現實就好骨感，要實現規劃不能夠只是講漂亮的話語，現實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
共同富裕這些這樣的一個規劃來講呢，當然是鼓舞人心的，但是你這個規劃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
劉夢雄說，共同富裕這樣的規劃當然是鼓舞人心，但是規劃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目前去看一下深圳和很多城市的恒大總部外面維權下跪呼天唱地的，原來恒大的員工投資人還我血汗錢、恒大詐騙等等，看到這種情況它就是現實。為什麼在過去恒大28年成為宇宙最大，大到不能夠倒的怪獸，包括125家商業銀行在內的200多个商業機構，他們的風險意識、風險跟蹤系統、風險監控系統一起形同虛設。金融監管機構對恒大財富這一類的老鼠會、非法集資、金融詐騙這樣的做法居然大開綠燈，那些所謂的恒大財富沒有跟任何投資標的掛鈎，就是一個空洞的恒大擔保，千萬人的血本無歸。看到這些現實的時候，他就感覺到時間是在這裡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無論做了什麼共同富裕的規劃也好，做了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也好，現實就擺在這個地方，不是一對空洞的漂亮言語所能夠掩蓋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政府近期展開轟轟烈烈的打擊飯圈亂象的清朗行動，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最近打擊範圍出現一個清晰的對象，梁炮。港電總局明文指示在全國範圍內糾正梁炮的風氣，欲將娛樂圈和影視界的陰柔之風趕盡殺絕。離島之下，之前靠柔美風格走紅的男星紛紛改頭換面，展示硬漢形象。原本紅極一時的大批貪改劇亦都暫停或者延遲上檔日期。評論人士分析，中共為了可能發生的戰爭開始做好鋪墊，想要提前打造尚武之風和陽光之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今年九月初，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等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傳媒和娛樂機構，甚至包括遊戲平台，堅決杜絕梁炮等畸形的審美，堅決抵制拜金主義、梁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很多中國大陸人可能直到幾年前都不知道炮梁這個詞，或者至少沒有頻繁使用過。2011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一位魔術師的表演被騰訊微博的網民說太過梁炮了，從此這個詞語流行起來。中國大陸百科詞典說，這個詞出自一部2007年的台灣偶像劇，劇中的女主角鬧個男主角梁炮，意思就是他生性軟弱，怕事，好像女人一樣。如果再追溯到源頭，90年代甚至更早的台灣就已經有說國語的外省族群使用這個詞，如果罵人再會加上個死字，譬如是死娘炮。不理出處從何而來，娘炮一詞帶有嚴重性別歧視，雖然很難說清楚究竟是歧視男性還是女性，此用語在兩岸都被認為是貶義詞。2011年5月，台灣立法機關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罵人娘炮、娘娘腔、死機都被納入性霸凌的範疇，被罵者可以依法提出申訴，罵人者可以遭到退學。2017年7月，中國大陸全國婦聯下屬的中國婦女部刊登文章，號召公眾停止使用性別歧視詞彙，譬如稱女性為剩女、破鞋等等，以及一些對男性歧視的詞彙，譬如是娘炮、老光棍等等。2018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乜嘢係今天該有嘅男性氣質，讚揚軍人嘅血性勇敢同埋精神魅力，同時亦都稱我哋唔贊同所謂娘炮、不男不女等帶有貶損性嘅講法。顯然婦聯同埋人民日報當時嘅呼籲並未有得到期待嘅政治正確回應，相反，近期中國官方機構同埋傳媒頻頻發表通知同埋文章時，多次使用娘炮一詞，曾經不登大雅之堂嘅口頭貶義詞，黯然變為用嚟口珠不伐嘅書面語。2019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嘅微博官方帳號“思想火炬”轉載咗一篇名為《為了讓你娘炮，你知道美國中情局有幾努力嗎》嘅文章。文章大意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中情局為咗弱化日本社會嘅雄性氣質，通過一間名為傑尼斯嘅娛樂公司製造陰柔風格的男明星，用娛樂新聞向日本百姓洗腦，以此減少日本百姓的進攻性，減少日本民眾對美國的抗拒。中國大陸的飯圈文化以及對花樣美男的追捧起源於日韓，這個是業界共識來的。1995年日本明星木村拓哉史上首次搽了唇膏出現在廣告片裏面，令人至今記憶猶新。不過中情局製造陰柔男星來到洗腦日本人一文， 並未在網民中引起共鳴。在10,000多條的留言中，大部分駁斥和嘲弄的文章所持的陰謀論，起疑中國社會科學院居然淪落到轉載禁低級文章的地步。今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屬《光明日報》發表題為《娘炮形象等 K 型審美必須壓制》的長文，加大馬力批判扭離作態、喜歡撒嬌賣萌的小鮮肉，稱近年嚟娘炮形象在影視界和娛樂圈越演越烈，成為一種社會問題。一些偶像劇和綜藝節目中的男藝人妝容隆重，衣著妖艷，雌雄難辨，號召文藝工作者，使到文化供給在審美上更加正向、豐富和多元。8月28日，中國網旗下微博號正視頻發表錄影片段，引述《光明日報》此文，但是配上鹿晗和蔡徐坤等藝人的照片，引嚟粉絲不滿，指責該帳號在度搞局。有網民留言話：唔好批評別人嘅審美啦，唔好妄圖強迫別人認同同埋遵循你嘅審美，所有嘅形態都應該被尊重。女仔唔一定要温柔，男仔唔一定要外表陽光。旅居日本嘅時事評論人五岳山人認為男性陰柔化是東亞國家的普遍現象，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其實是一個東亞文化一個普遍現象，農耕文明是一個內卷性的文明，就是包括日韓的那，它其實雖然他們現在是進行了那個現代化。
他說日本和南韓進行現代化，但原本還是屬於東亞的農耕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農耕文明是一種內卷型的文明，這種內卷往往在於一旦生計不愁之後，自然而然就變得陰柔了。農耕文明強調鄰里之間有這種所謂的和諧共處，大家住得比較近，在一個生活圈裏面如果過於光陽的話，產生的衝突是社會成本沒辦法接受的，所以在中華文明圈裏面，這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旅居美國的文化評論家馬建國亦都認同這個觀點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好像肌肉猛男史泰龍這種荷里活式的硬康，在中國從來都沒有成為過男子審美的標準。他這樣分析中國幾十年來受歡迎的男性形象，他說文革中流行的審美，女性都高度的男性化，嗰陣時女人叫鐵姑娘，嗰陣時候嘅宣傳畫面，男女都係面色紅潤、面若滿月、肌肉強壯、蘇聯式嘅宣傳畫形象。謝晉所拍嘅《春苗》裏面嘅李秀明就係極度男性化，強調鬥爭嘅女性，男性相對嚟講有一啲陽光氣。這個就是革命需要的，因為當時的社會充滿了暴力。文革結束之後，最主要的幾部電影男主角立刻就變成陰柔風格。馬建國補充說，電影《保密局的槍聲》，男演員叫做陳少澤，娘娘腔的一塌糊塗，文革之後非常快的開始美學的撥亂反正，從文革那種粗鄙美學立刻轉向了陰柔美學，這個確實是一個東方農業文明的現象。農耕文化不需要過度強悍，農夫的形象是粗鄙下賤的，而士大夫需要相反的形象才有地位，所以中國的美男子都是陰柔化的。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編劇汪海林一直都是批判演藝圈陰柔之風盛行的先鋒。幾年前他曾經說過，如果我們國家的最紅的男演員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對於我們國家審美上所造成審美安全的威脅。之後汪海林有個著名的小鮮肉的流行，其實就是一種傳聞戀童的傾向的言論。他的娘炮軟一身、硬康強一世的講法亦都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中國政府下定決心整頓飯圈力度之大顯而易見，但是怎樣定義娘炮是一個沒有邊界的棘手問題，只能夠各方自我審視和揣測。他說這個事情在文化圈是可以討論的，有人喜歡陰柔，有人喜歡陽光，這個是個多元性的時代，各種聲音和趣味都可以並存。 過於陰柔，只是單向發展陰柔亦都有問題，所以理想狀態就是兩個互相平衡發展比較好，但是公權力一旦介入的話就麻煩了，就變了質了。八月尾被不少網民戲稱為娘炮培養基地的湖南衛視，正如火如荼地播出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湖南台向參加節目的嘉賓提供一份半戲戲約半戲警告的清單，提示嘉賓不要做出以下的行為：第一，慎用咬嘴唇，慎用鬼機靈表演，慎用與舞台地板大面積接觸的動作。八月二十四號，抖音發布公告，宣布永久封禁一名粉絲幾十萬的叫做封小日的男用戶。雖然抖音給出的解釋就是該用戶長期渲染賣慘和宣揚不良風氣，誘導未成年人打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但是封小日化妝開美顏、撒嬌賣文、男女莫辨的風格，很難令到人不聯想到他會被作為娘炮的典範被清除出列。9月2日，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通知給全國各地廣播電視局，列出八條指導意見，要求樹立節目正確審美導向，嚴格把握演員和嘉賓的選用、表演風格、服飾妝容等，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現象。9月8日，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處等部門約談騰訊、網易等網絡遊戲企業，再次強調各個平台要加強遊戲內容審核把關，嚴禁含有錯誤價值取向、淫威色情、血腥恐怖等內容，堅決抵制拜金主義、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在高壓之下，男明星人人自危，前南韓男團 EXO 成員後回國發展的藝人黃子韜一改過去煙燻妝戴耳環的風格，在社交媒體貼出自己頭戴鴨嘴帽、赤裸上身的健身照，掃出肌肉線條，以出演古裝劇《陳情令》爆紅的演員黃一博，最近播出的廣播片段不再以之前的黃髮耳環面目出現，改成黑色短髮，耳環亦都不見了。一直搽口唇、白妝容精緻的藝人蔡徐坤亦都放出自己速黑短髮的粗犷造型，似乎和梁招牌揮別。政府前幾輪的飯圈整頓已經將偶像養成類選秀欄目掃地出局，作為陰柔微麗男星重災區的擔改劇，恐怕是下一輪遭到大軍棒殺的對象。而事實上，官方傳媒早在今年四月份已經發文批評過擔改劇，當時一度傳出港電總局要對這類劇集嚴加管理。9月16日，港電總局召開會議，再次強調抵制流量至上、擔改之風等泛娛樂化現象。日前多部之前預計今年夏天上演的擔改劇，譬如導演陳凱歌的仔陳飛宇主演的浩依恆、井柏然和宋威龍主演的張公案，播出時間遲遲未定，擔改劇的大批愛好者只能夠焦急等待，期盼上當日期盡快出爐。最近汪海林在訪談節目中重申他的立場，提出娘炮實際上是一種閹割形象和性別錯亂。他說如果男性每日是關注緊穿著打扮、關注畫眉畫眼，意味著他要逃避責任。我們對這個問題比較警覺的，如果他硬是要做體育運動，他是一個運動型的或者進攻型的，雄性意識比較明顯的，大家就比較放心了，覺得社會往前走，在不斷進步。2019年在知乎曾經有一個主題為為何會出現少年良質中國良的觀點的大討論，討論激發了近400條的回覆帖，觀點不一，有提倡包容多元審美、反對性別歧視和單一化的觀點，亦都有大批網民認為當下的中國，尤其是娛樂圈男性，確實陰柔氣太盛行，必須強力反對和糾正。2020年5月，全國政協常委施澤夫提出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 稱中國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膽怯等現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當時教育部回覆將適度改進體育教室教學方法，更多注重培養陽光之氣和力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報導。台灣理正處於極度危險中，為特朗普政府規劃國防戰略的前五國大樓官員是這樣對台灣發出警示的，原因是台灣面對的危險不單止來自中國，而且還有極大可能美國人不會為你而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24架中國解放軍軍機再次入侵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一日之前台灣才是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亦都是 CPTPP。 中國政府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方堅決反對台灣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以及組織。近年來，中國對台灣使用被稱為是灰色地帶的手段，以未達戰爭或者是衝突的軍事、外交、經濟以及政治施壓，試圖以最大壓力強迫台灣人民接受同其去統一。今年3月，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在國會聽證會上警告說，中國可能在未來6年內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這個明確的時間線引發了極大的震撼，亦都加深了台海可能發生衝突的急迫感。特朗普政府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首席作者阿爾布里奇科爾比認為，中國這種做法為美台安全合作帶來極大的挑戰，因為台灣人不會願意放棄自己的自主性，中國對台灣再多的灰色地帶的手段都不會成功，亦都是因為如此，中國的最佳策略將會是使用直接軍事力量達到它政治目的，美台都必須要對此有所準備。科爾比在新書《拒止戰略》當中，就為美國如何為此而一可能性地作出準備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在撤出阿富汗之後，華盛頓應該是好像激光般聚焦亞洲，建立一個組織鬆散的聯盟來抗衡中國在地區的霸權擴張，阻止中國跨出西太平洋，以日本、台灣及菲律賓為最前線的第一道鏈。曾經在2017年到2018年擔任美國國防部策略及軍事發展副助理部長的科爾比說，上星期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年會一場關於台灣安全防務的討論當中，更具體地描繪了中國對台灣的最佳策略，亦都是他所認為的最危險的假想情況，這個就是以封鎖以及轟炸侵略台灣，並且以最快的方式攻佔並且取得對台灣的控制，避免美國得以及時干預，然後是在造成既成事實之後，就能夠迫使美國、日本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家接受這個難以逆轉的新現實。他說這個將會是北京最好的舉措。他還表示，我有必須要告訴你們，這個是非常之真實、非常之可能的最終結果，這個就是美國和其他國家將會接受這個的新現實。雖然沒多久之前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發布的民調才說，如果中國侵犯台灣，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贊成派軍防衛台灣。不過科爾比說，現實的情況是一旦那一種的情況發生，美國總統的領導力以及是某些其他的因素才是真正的關鍵，因為他從非正式的調查看到的是多數美國人對於為台灣而戰是無興趣。他還說，他是要在這裡強調的就是，尤其是對他們的台灣朋友，就是你正在是處於極度危險當中，這個危險不單止是來自中國，而且還有可能是最終美國人民會決定，代價已經是風險太高。霍爾比說這個說話，他是從非常之嚴肅亦都是台灣的友人那裡聽到的，所以他認為美台之間最好能夠彼此坦白。 對台灣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增加防衛開支，而且要用對在軍備上面。因此他對蔡英文總統最近關於增加國防投資並且用於正確方向的宣布感到鼓舞，因為過去他曾經是面對台灣提出一些被認為是不適合台灣真正防衛需求的採購要求，這個使到武器採購的問題變成了毒害性的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